我们今天讲的是《使徒行传》的20章。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节，那我们今天呢，从第二节开始讲，实际上也是从第一节开始讲。我们今天应该一直讲到32节。好，那么上一次呢，讲到了说，在以弗所发生了暴乱之后呢，那场骚乱吧，不能说叫暴乱，骚乱之后呢，保罗就辞别了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去到了马其顿。那到第二节呢，就说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也就是说保罗继续往前行，来到了马其顿，他也经过了马其顿那一带的地方劝勉门徒。当这里讲到说劝勉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他又到了前一次所建在马其顿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去劝勉门徒，兼顾门徒，然后呢待一段时间呢，他就离开了之后就去希腊。第三节，在那里住了3个月，就是在希腊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离开希腊去叙利亚。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所以他就离开马其顿要回去了，就是第三次宣教旅程要做回程了。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然后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地方都是保罗走过的地方哈，比如比利亚，还有帖撒罗尼迦，还有这个特庇，还有亚细亚，所以这些人呢都是保罗一路走过来之后呢，有跟着他的，也可以算作他的同工吧，但是呢他们是愿意跟着保罗一路来做这个福音工作的。那么保罗也就带他们来呢，当他们离开了叙利亚的时候呢，往回走的时候呢，是这几个人呢他提前走的，就是也是先走的，就是在先保罗要去特罗亚，这些人就直接去到了特罗亚，那么在那边等着保罗他们。然后20章6节说，过了除教节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从腓立比，也是马其顿那一带出来，到了特罗亚的。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和他们相会那里住了7天。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特罗亚，然后到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因为保罗要走了嘛，所以那临走之前头一晚上大家就是恋恋不舍，都希望能够多听保罗多讲一讲，一直讲到半夜。说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因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从三层楼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所以有一个少年人呢，在那楼上面坐在窗户上面听到，因为太晚了就困了，就从上面掉下来就摔死了。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扶起他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呢第10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保罗就赶忙就跑下去呢，就扶在他的身上呢，抱着他就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又可以活过来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前面讲到他已经死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圣灵也是借着保罗行了一件神迹，就是使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又活了过来，从死里复活。然后呢11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保罗救了那个油推骨之后呢，那么又上楼继续聚会，而且掰饼聚会，然后都结束了之后呢，他就回去了，一直到天亮，甚至一直到天亮走了。当到走的时候呢，到天亮走的时候呢，有人把那童子啊，就是那个油推骨啊，哎，活活的带来领来了，得了安慰不小。所以呢，这里边前边讲到了说保罗继续往前走，但是呢只是一路上讲他行程，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唯独到这特罗亚的时候呢，记载了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油推骨这个少年人从楼上摔下来，然后保罗把他救活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到第13节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所以一个是保罗要走的是陆路，然后他差派门徒呢水路先过去，然后呢去等他。那 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了米推利尼，也就是在这个他们所约定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见面了。亚朔那个地方见面，一个是水路，一个是旱路。见面了之后呢，他们就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叫米推利尼，然后又从那里开船，次日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到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前边第一节一直到这里边第十五节呢，这里边就没有详细讲保罗是怎样的做工，但是呢这里边就一直讲他来到了哪里，然后又去到哪里，来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唯独在特罗亚呢记载了一个就是使那个油腿骨啊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神迹。那么保罗呢这第三次行程呢就相当于回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回来呢？然后16节呢这样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就是说他回来，他出发的时候，第三次旅程出发，就记不记得第一站，因为他是从陆路出发的，所以呢第一站呢就是以弗所。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看第三次宣教旅程呢，主要记载的是保罗在以弗所。那么到以弗所呢，这回回来的时候呢，还要经过以弗所。那么保罗呢就没有到以弗所，因为他定义要越过以弗所，所以呢他就来到一个叫米利都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越过以弗所不到那呢？因为保罗他要在五旬节以前呢要赶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如果再到以弗所再待一下的话呢，那就会耽误时间的，所以呢他就定义要越过以弗所。但是虽然说是定义越过以弗所，但是他为什么要经过米利都呢？因为他还有事情还没有做完，他不是说啊越过去我就不管了就算了，而是17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他就打发人去以弗所。去以弗所做什么呢？请教会的长老来。就是保罗虽然没有去以弗所，但是他仍然有对以弗所没有说完的话，他要对他们说。所以虽然他自己没有亲自去，但是呢，他却派人把以弗所的众长老呢都请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保罗回程的路线当中离以弗所比较近的那个地方，要有话跟他们讲。然后呢第18节说，他们来了，就是这些长老们从以弗所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就问这些长老说，他说我从来到亚细亚以后呢，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呢，你们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是怎么样子的，我是在你们中间如何做工的哈。然后呢就说了19节，他说我们在你当中我就一直是认认真真的在服侍主，忠忠心心的服侍主。然后呢，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大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然后呢就讲到了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些经历，怎么样的服侍，怎么样的谦卑顺服，怎么样的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流泪祷告，又是怎么样受人家迫害，他都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者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然后呢前面讲到了他的服侍，后面讲到了说他的当讲的话，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该说的我就都说了，不管是在众人面前还是你的家里边，他说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把神所托付给他要讲的话他都讲了，这一切都是与他们有益处的。然后呢21节说，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里讲到了他讲到这些有益处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呼唤这些人向神来悔改，来信靠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向他们来传讲信靠耶稣悔改的这样的福音。然后第22节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然后呢他说，现在呢为什么把你们叫到米利都这个地方来，而没有亲自的到以弗所那个地方去呢？是因为保罗说他心甚迫切要去耶路撒冷，他说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当他讲到说我不知道要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知道要有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23节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那么保罗的意思说，虽然圣灵要带领我去耶路撒冷，我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一路上啊，他说我圣灵向我指证， 说呢，就是说未来可能要发生的是与捆锁和患难逼迫有关系的。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呢去耶路撒冷呢，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保罗却说：“我知道前边是有捆锁，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一路上圣灵借着很多的事情告诉我，在耶路撒冷会有捆锁，会有患难。”但是保罗呢，你看他没有真的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依然坚持要去耶路撒冷，虽然在那里有患难，有捆锁。你知道，现在呢，有一派人，实际在1960几年的时候呢，出现了一派人，他们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保罗呢，在这里去耶路撒冷呢，实际上是没有不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后边呢，因为有那个先知啊，叫什么亚基布啊，就说不要去，但是他一定要去。他觉得他们就说保罗这是不顺服圣灵的带领，是一意孤行，以至于造成了他到了耶路撒冷就被抓起来了，就是使福音呢受亏损。所以这句话讲的是不对的。那么因为我们从22、23节我们看到呢，保罗去耶路撒冷恰恰是圣灵的带领，而且后来呢，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得很清楚，他在那里边坐牢的时候呢，后边呢，《使徒行传》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个罗马人这个监狱里边，哇，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传了很美好的福音。所以呢，后边我们会讲到这里边呢，不是保罗一意孤行，而是恰恰证明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去耶路撒冷。24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既然知道这里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所以他就应该是非常的清楚，23节当中的捆锁与患难，不是一般的捆锁，不是一般的患难，而是什么？而是可以危及他的生命的。但是他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就是说，不管前面的捆锁与患难是怎样的捆锁与患难，哪怕是危及到生命的，他说我也看这个不重要，我看重要的是什么呢？要行完我的路程。这个行完这个路程是什么路程呢？就是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职事。这个职事是什么呢？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神托付给他将这福音传出去的这样的职事的责任。所以他说，我是死是活这个事儿不是重要的，我受不受逼迫，受不受滚锁这不重要的，重要是主所托付给我的这个福音，我要把它传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保罗。那么保罗呢，从19节到24节呢，他向这个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呢，来表明他自己的这个心计呀，就是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圣灵对他是怎么带领的，都告诉他，而且他在心里边又是如何的立定心智，顺服圣灵的带领，要行完前面的路程。然后呢，25节又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他又在讲他与以弗所人在一起的那些时间。他说，我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都在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们的面了。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有点告别的意思的，就好像说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到了耶路撒冷的话呢，一定会有这个捆锁，不是一般的捆锁，一定是危及性命的，甚至于他说你们以后可能见不着我了。所以保罗呢，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威胁，所以呢，你看到哈，下面他就要讲重要的话了哈，因为以后不得再见保罗了，所以保罗把最重要的话呢留给他们。26节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正因为以后不再见你们面了，所以今天要向你们证明一件事情，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里指的是以弗所的那些人，不单单指这些长老和执事们，而且是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要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圣灵借着他向以弗所弟兄姊妹所讲的话是很重要的，并且保罗呢没有一句不讲，对吧？后面也讲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他把这一切都给传给他们了，该说的都说了，神叫他所说的他都说了。所以神在保罗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呢，保罗说我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就是你们听了这真理的道， 你们是否已经悔改？是否已经归向神？是否已经重生得救？或者是没有重生得救？或者是灭亡？保罗说，我的责任尽到了，神所托付我在以弗所要做的工作呢，我已经做完了，我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我在神面前是无愧的。好像保罗也教导过提摩太哦，提摩太后来提摩太替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呢也曾经这样的提醒提摩太，就是在提摩太第二章第十五节当中，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他的意思讲，他说我是没有愧的，我是神无愧的工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道理，这真理的道已经都向你们讲明了，没有一句必会不传给你的。在二十七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呢，说旨意已经传给你们了，而现在不是说我挑你们爱听的，或者挑你们不爱听的，怎么样的说。那我们人呢，通常都是喜欢讲人家爱听的，人家不爱听的就不讲，人家爱听的就多讲。有些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还觉得这是爱心，实际上这不是爱心。福音呢，必须是全备的福音。好像四喜的约翰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指证人的罪恶，呼召人悔改，对吧？也是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主耶稣出来呢，也是指证人的罪恶，呼召人悔改。神一直也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怎么样，先知发出这样的呼召。那么保罗也一样，保罗传着福音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我挑人家喜欢的，或者人家不喜欢的我就不讲。保罗也说过，他说我不讨人的喜欢，我是讨神的喜欢。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决心，怎么样跟他们说，说你们无论何人死亡，罪都不在我身上了，因为神叫托付我身上在你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我已经做了，我没有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做，而是按照主的心意去做的。所以呢，你们或死亡或永生，我的工作都做完了，我该做的我都做完了，我在神面前呢是可以交账的了。然后呢，马上就讲说，他说我是清洁的，我是尽了我的本分了，我做了我该做了的，神叫我做的我都做了。然后呢，第28节马上就转过来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或者救赎来的。所以他马上就说了，作为我保罗，作为我一个教会的建立者，作为一个教会的建立者，我是清洁的，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现在呢，这教会要交给你们了，你们是全群的监督。监督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讲也可以是长老，也叫长老，也叫什么呢，也叫牧师，也叫传道人。所以如果我们去读提摩太前后书，或者读提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监督也好，长老也好，牧人传道人也好，或者是牧师，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一个工作，都是牧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那么长老和当时的那些传道人有什么不同呢？长老呢，实际上先相当于今天的牧师，就是什么呢？就是牧养教会的，他不会走的。那么当初呢，有那样传道人呢，有一些传道人呢，像保罗一样，就四处各方的走，然后呢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之后呢，就按立长老，然后那长老呢就留在那间教会，牧养那间教会，然后传福音的人呢就继续的走，传道人呢就继续走。所以呢，保罗马上就说，你们是做全群监督的，你们是这个教会的真正的牧羊者了，现在，然后说你们要当为自己谨慎，所以你们要小心。所以保罗呢，就以一个牧者的身份呢，来提醒一个即将要离开、不能够再见他们面的这样一个牧者，来提醒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众长老和监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哦，你们不但要为自己谨慎，你们也要为弟兄姊妹谨慎。你要牧养神的教会。那么这里面讲到牧养神的教会的时候呢，实际这个是很有我们应该小心的一件事。这里面讲到说牧养神的教会呢，我就想到了主耶稣说他是大牧者，不是我想怎么牧养就怎么牧养，而是像主耶稣牧养那个大牧人的榜样来学习，来牧养教会的。所以这是这里面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你们要谨慎呢，不可以乱来，你们不但要为自己所讲的所做的谨慎，你不可以乱讲，也不可以乱做，那你也要为全群谨慎。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 弟兄姊妹呢，是神托付给这监督的，托付给这个长老的，来牧养的。所以你也要为这些弟兄姊妹要负责，要谨慎。他们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你也要及时的来处理。就好像一个牧人，一个牧人当有狼进入羊群的时候，那你这个牧者，你当然有责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牧者呢，他不单对自己有责任，自己要是向神面前交账，他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他同样也有责任，就是要这牧养的责任。而且这里边讲到说，你要谨慎哦，你们要谨慎，谨慎呢就是小心，谨慎呢就是要警醒，谨慎呢就是随时随刻的你都要做一个保护的姿态的，你不应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我们也讲到了说，教会也好，弟兄姊妹也好，这是用基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这些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你不能够不谨慎的。你要为主忠心，为主忠心的意思呢，实际就是这里边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神所托付的这些群羊来谨慎的，不可以马马虎虎的，不可以你看到这个羊群没有喂养你不顾它，你看这些羊瘦弱了你也不顾它，你看这些羊有需要，羊群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管它，只顾自己，这都不是好的牧人。所以呢，现在呢，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话呢，应该想想这些每一个弟兄姊妹呢，这都是神摆在我们面前，都是神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服侍弟兄姊妹。然后呢，他就说，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二十九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保罗呢非常的清楚以弗所这个教会，保罗非常清楚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你知道，这个教会他们的真理上的恩赐呢非常的大的，所以呢这里边也就讲到了说，我就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当讲到不爱惜羊群的时候呢，这里讲到了这个很大程度上来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凶暴的豺狼是谁呢？是教导者，作为一个教导者，他们在这个以弗所当中的教会呢，他们不爱惜这些羊群。讲到不爱惜这羊群呢，一方面不在生命当中照顾他们，另外一个也可能给他们一些有毒的东西吃的，就是教导上的错误的。然后呢，三十节说，不单有外边的豺狼要进到你们中间，要破坏你们，要杀害你们，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保罗说，就即便你们当中的这些人也要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因为保罗对这些教会非常的了解，三年之久啊，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啊，那些人跟他辩论呢、啊，他对这些人的性情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所以保罗在的时候呢，这些人可能就因为他们辩不过保罗，他们在真理上也站不住脚，但是当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些人也会起来怎么样，再一次提出他们那些谬论，再一次提出他们那些错误，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引诱门徒们跟从他们。我们都前面都讲过了，保罗也好，这些使徒也好，我们都看到了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使徒们他们所要做的是要劝个人悔改跟从耶稣，而不是跟从他们，而这些人起来为的是要人跟从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是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而是要将人带到他们的面前。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我们今天同样也有很多的人，他们高举知识，当高举知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哇，你这个真的是啊，你这个知识真的是丰富啊，你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前两天还遇到了一个牧师，我们讲到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来教会讲道，讲的大家说，哇，这个牧师真的是，哇，这个简直是才高八斗啊，但是他讲的不是圣经啊，说这个人知识真是渊博呀，但是他讲的也不是圣经，他的确是很知识渊博，但是不是圣经。所以大家怎么样，大家就夸的是这个人，而不是夸的基督。如果一个传道人让人夸你的话，最后大家说，哇，你讲的真好，那这个传道人是失败的，因为他说他将人怎么样引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在引到基督面前。所以呢，你就知道第29节和30节呢就讲到了说，因为这件教会他们真的是在知识上很有恩赐的， 跟保罗都辩论了三年，所以当保罗离开之后，一定要有凶暴的豺狼进来，怎么样，在那里讲一些怪异的学说。他们以前保罗在他不敢，现在他就会来，并且他们中间那些因为保罗在的时候暂时闭嘴的人呢，现在也要起来。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小心，千万要小心，你们要谨慎，你们要为弟兄姊妹谨慎，千万不可以让这些豺狼，让这些错误的教训吞吃主的羊，因为这是主的羊，因为这是主用重价所买出回来的。说三十一节怎么做呢？怎么谨慎呢？他说，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直到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看我，看我这三年之久在你们当中是如何服侍你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再一次也向这些长职们发出这样的呼召，说你看我是怎么样服侍你们的，你们也要学习，也要如此的服侍，就是前面所讲的，他如何的服侍神，他如何传讲神国的道，他是如何的眼中流泪为他们来祷告，昼夜祷告，又是如何的在这些苦难和试炼当中他又是如何做的。要看看保罗在这个讲神国的道德上面，他又是如何的尽心竭力，并且是什么与众人有益处的，他没有一句避而不谈的，这是如何劝诫个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还在向这些长子们发出说，你要学习我，看我怎么样来服侍教会。然后呢，32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把你们，他这里边不是单单指着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更讲的是谁？更讲的是这些长职们，要把他交托给神，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和他恩惠的道，因为他们要成为这恩惠的道的见证人。所以讲到了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就是叫他们能够在信心的道路上能够走得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32节，然后后边我们再下一次我们再讲33节开始讲。那么保罗呢，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从第一节到32节，他是这样的，第一节呢一直到了第16节，讲到了保罗的一些行程，就是第三次宣教旅程呢，并没有很多的地方，不像第二次又讲到了菲律宾，讲到哥罗西，讲到了以弗所，都是很详细的，马其顿都讲得很详细的，在雅典。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没有，就是只讲到说他这个旅程的各个目的地走来走去的，然后只讲到了特罗亚发生一件事情。那他把重点放在的就是保罗这个第三次宣教旅程要结束的时候，他心甚迫切，圣灵带领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为了省时间，怕晚，怎么样就没有经过以弗所，但是他心里依然挂念的是以弗所教会，因为他在那里三年之久啊，与他们来辩论，他知道这间教会面临怎样的难处，要面临怎样的危险，所以他把长老们就叫到了米利都，然后呢就给他们做见证，给他们做见证，告诉他们，向他们说，我在你们当中是如何做的。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现在我在神面前是清洁的，现在呢把这个要交给你了，交给你们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怎么样，要纪念，要常常想起保罗是怎么样的来服侍的，所以你们也要服侍，因为你们的当中无论是外边还是里边都要有豺狼兴起，所以你们要小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所讲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我们学到了保罗所服侍的这样的态度。保罗呢，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勇士，他是一个真正向主忠心的一个仆人。所以呢，当我们看到22节和23节24节，保罗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当我们读到这段福音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讲到的话，在我们面前一个一个就活出来了。我们看到了保罗呢，他不是单单的说蒙着圣灵的这样的光照， 来讲出这样的话来教训人。而我们看到了保罗不单用这样的话去教训人，他也是行在这些教训当中的一个榜样，他要坚持走完这样的路程。我们看保罗是如何的来教训人，我们看罗马书11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边我们大家都可以背下来的。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在前面讲的说，我生命不重要，行完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是一个，他不但这样的教训弟兄姊妹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自己就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看到了。所以他是一个榜样，他一直在查验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顺服这旨意，并且顺服这旨意，行在这旨意当中。他不是单单这样教导人，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再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0节到21节，保罗这样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里讲到了神对他的神对他的带领和他的保守。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无论如何要按照基督的旨意来做。不管是生是死，就好像方才他说圣灵带领我要去耶路撒冷。哎，路上呢也一路上指出耶路撒冷这个捆锁呢可能是很大的，但是他说基督的旨意在我身上照显显大。他并没有因为说前面有这样的捆锁他就逃避，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性命攸关的事情他就逃跑，没有的。他怎么样？他说我要行往我的路程，这是基督的旨意，基督要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21节说，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叫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我活着就要完全顺服基督，完全顺服基督旨意，没有我自己想做的，也没有我自己的旨意，都是基督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呢，这就叫活着就是基督，这样死了就有益处，就能得夸奖，就能得称赞，成为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保罗看到了，他也要在这样的教导人，他也自己这样的去生活。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4章7节，所以保罗在最后说，我离世的日子到了，我交奠的日子到了。他知道他自己就要殉道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就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你看呢，他不单跟以弗所教会这样一个个别的教会当中的工作，他可以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守节心清的，你们无论谁死了灭亡了都与我是无关的，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凡当教训你们的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我都告诉你们了。不单对以弗所教会可以这样，他甚至于他在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殉道的时候呢，他甚至于可以在众圣徒面前这样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不是单单在以弗所打过了，他一生神所托付给他的他都打过了，他不是在以弗所的路都跑该跑的都已经跑了，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仗他都打过了，而且打的是非常的美好，是神为他预备的每一个路，无论是患难，无论是捆锁，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他都跑尽了，没有一样躲避的，也没有一样逃避的，而且一直打过了也跑进了的时候呢，他那个道守住了，他并没有偏离，并没有偏离主的旨意。所以你看保罗是很令人羡慕的，他能够在生命的结束的时候呢，他能够将他所教训的，神借着他所教训的怎么样呢，他自己也行在其间。我们再看腓立比书3章13节到第15节，他甚至于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所以保罗他一直是朝着这个标杆来直跑，朝着这个盼望来直跑的。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所以保罗一直是他要讨神的喜悦，要讨主的喜悦，要行完主的旨意，要把主所托付给他的一切的责任怎么样呢？要做好，要行完。他说这就是我的唯一的一个目的，这就是我唯一的一个方向，我就要竭力的，就要往前跑，这个我不向后看，我要上前看，我要努力，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因为我要得着主耶稣基督召我的奖赏。然后呢，第15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不但保罗有要存这样的心，就是我们中间想要完全的人，想要在基督里成为完全的人，想要成为属灵的人，都要有这样的心。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把主的旨意当成我们人生的目标，当成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要朝那里直跑，我们要得主的赏赐，我们要得主的夸奖，我们要得主的喜悦。然后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指示你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要行完主的旨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话呢，主也必指示我们，他会纠正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呢，是说主，我一心寻求你的旨意，我不要我自己的旨意，神就必指示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后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经文，很多的这样的经文呢。所以保罗呢，他不但是这样的教导人效法基督，他自己也为弟兄姊妹做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他又是这样的效法。所以呢，他甚至可以跟这些人说，你们要纪念我在你们当中是如何服侍的，然后你们要也这样的来服侍。他所重视的就是主耶稣的旨意，甚至于超过了自己的生命。生命可以失去，但是要行完主的旨意。生命可以失去，要完成主耶稣的托付。因为他以为能和主的同在呢，那才是好的无比的，而宁愿离开这个世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我们应该有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应该有这样一个价值观。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活，而是为主活，要行完主的旨意，跑完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路程，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好，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我们学习的第二个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边说，他在以弗所教会当中，那些人啊，和他辩论了3年之久啊。而且呢，保罗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虽然好像是已经驯服了，但是保罗说，当他离开之后呢，必有那个恶者要起来的。但是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保罗在那里边没有贪图说，哎呀，为了人数的缘故，为了人数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啊，暂时的这样的来讲那些别人喜欢听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嘛，所以大家人来的就多嘛。建立教会的初期，人家不喜欢讲、不喜欢听的，我就不讲。保罗没有，保罗是说，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这都是主的旨意，这都是主的福音，他没有丝毫的更改，他不过是这福音的一个管道，是这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所要做的就是将这全备的福音来告诉人。就好像当年我们所看到了啊，讲到了说施洗的约翰一样，当天使向施洗的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显现的时候，要告诉他要生个儿子，这儿子叫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在基督到来之前为主预备道路，在旷野喊着说要悔改的这人，说这个你这个儿子必有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是什么？以利亚的心智就是指证罪恶，呼召人悔改信耶稣。所以他传的福音是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结出与你们悔改相称的这样的果子的，悔改要结出果子的。他并没有避讳这一切，以至于最后怎么样？他指证王的那个罪的，对不对？以至于被砍头。那么主耶稣呢也一样，他出来的时候呢，向人传的也是天国近了要悔改。那么保罗也一样，保罗同样也是在传讲着福音的时候，他也要指证人的罪恶，他也要呼召人归向主，没有一句 与他们有益的话，保罗闭口不言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与他们有益的话呢，可能是责备哦，而且可能是非常严厉的责备啊。有没有听过施洗约翰如何责备那些撒都该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主耶稣是如何责备的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所以有些时候责备呢，虽然很难听，但是是与人有益处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难听的话呢，我们就都不太容易说出口，但是我们就把福音的其中的一部分呢，就给隐藏起来。我们要么就把它隐藏起来，要么我们讲的时候呢，就不是凭着爱心去讲，使人就得不到益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应该避免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跟人传福音说来教会吧，都是得好处。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很多时候都是得好处的，就使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要悔改的那一部分的罪恶的。但是保罗呢，他没有这样，与他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个人的家里，他都是这样讲。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所要讨的是神的喜悦，而不是人的喜悦。这教会人得救在乎圣灵的工作和神话语的光照，而不在于说我们讲的话好听一点他就能得救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好像说今天很多的做商业那个办法一样，他要卖你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讲这东西多么多么多么的好，那么这东西哪些地方不好呢，他一点也不说。当你买到家里边的时候，你发现这有不好的时候，你就跟那个卖的人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个不好呢？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很无奈的，这种说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的。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呀，不信上帝要不信耶稣要下地狱，但是信耶稣呢自己又不甘心。因为圣经里边的许多的教训，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跟人讲清楚。有些人为了什么呢？为了说罪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觉得说我怎么是罪人呢？啊，警察也没抓我，我也没偷东西，我算什么罪人？但是讲到说如果说可以不下地狱呢，我也可以承认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这样祷告说，哇，我们都是罪人，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他没有看到他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初说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我们告诉他都是好处，没有坏处的。还有奉献，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你要奉献给主的。所以到教会时候说啊，还需要奉献呢，奉献呢又不想奉献，不奉献呢又不好意思，所以就在那里很纠结的。所以我遇到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在奉献上非常的纠结的，但是来到教会也听了道了，是该奉献的，所以自己也知道该奉献，但是自己又舍不得。想想自己是基督徒吗？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意味着永生了。那么基督徒奉献又是基督徒的责任，然后我又想要永生，我又想不想尽这个责任。所以教会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这种挣扎当中，不管是在哪一方面都有。因为我们人呢，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离弃罪恶。当我们行在光明当中的时候，一定是与黑暗无关。当我们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罪恶就远离我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将人引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要传着全备的福音。不是说哎，我觉得这种不错我就传给你，或者说你以为不错我就传给你，或者说哎呀，我传福音这种我怕得罪你，我就不说，也不会自语，也不会说哎呀，他喜欢什么我说什么，他不喜欢什么我千万别说。当然讲这一切事情并不是这样，上马路上边说哎，你这个罪人你要下地狱你知不知道，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像保罗这样，指证人的罪恶不是目的，而呼召人悔改才是目的。告诉人灭亡的结局不是目的，而是向人指出一条永生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要学了这两点，学习这个，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两点。那么保罗呢，也是告诉你们要小心。所以保罗呢，不单是他那个说那个要告诉人小心，实际上呢，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小心。你说我不是传道人，不是传道人，我们同样也要小心。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呢，同样也有很多的豺狼，虽然在我们的周围来兴起的。我们读很多的书，这个书呢， 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教训呢是错误的，我们是不是也在当中呢？有这样的分辨力，然后呢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谨守的，一方面谨守我们自己免遭这样的错误的教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弟兄姊妹受这样的教训的错误的影响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当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讲到说哎，某某有问题的时候，他的讲到有问题的时候呢，而且是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根据的，他讲实际上与圣经是不符的，甚至于说是有一些异端邪说在里边的，那么通常都被人冠以什么呢？没有爱心，就你属灵，别人都错，就你对，这样的帽子，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就退缩，觉得说哎呀算了，大家都平安了，平安了，谁也别说谁，大家都一样。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不是谨慎，不但不为我们自己谨慎，也不是为那也我们也没有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谨慎的。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讲到说，你们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这个犯了什么奸淫了。作为传道人，你要清楚，不单说他这个透过这个现象，我们要看他的本质，他不单没有悔改，而且他本身就是不是一个悔改的生命，他的教训当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说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应该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他有许多的人，每次他以前他每次来多伦多的时候呢，那教堂里边坐的都是几千人，成千上万人听他讲，甚至于有的几千人的那个教堂呢，那人坐不够都得坐到外边去听他的。你作为我们作为传道人应该怎么说？如果你旁边有个弟兄姊妹，他信得很粗浅，他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很深的认识，喜欢他的教训，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怕别人说你没有爱心，或者怕说怕别人说你骄傲，怕人说你这个人太张狂，你就不去告诉人家他的错误呢？当然我们告诉人家错误不是要显明我们有义，也不是显明我们比人家高，而是从对错的角度上来讲，来谨慎自己，也为主的羊来谨慎。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去平衡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不要说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即便是普通的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前边保罗那样为主忠心的品格，把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不是传道，不是只有传道人才遵行神的旨意的，每个基督徒都要遵行主的旨意，不是说只有传道人才需要对主忠心的，那个普通弟兄姊妹要对主忠心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都非常的重要，不是说对这些错误的教训只有传道人需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周围那个，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弟兄姊妹，我边上曾经领一个人来教会，或者说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个初信主的，他对真理不太清楚的，那我们对他来说呢，我们就需要谨慎，一方面谨慎我们自己，也需要对为这些属灵生命比较年轻的人弟兄姊妹呢，我们也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格外的小心，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那个世代当中也是在讲说外边有狼里边也有狼，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外边有狼教会里边也有狼，甚至于有很多有名的狼，我们怎么办？保罗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了，保罗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警告了，保罗也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多的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